UMC。
本期凑近点看，由你的桌面小助手赞助播出。距离你下一个会议还有五分钟，开完这个还有三个。
Oh yeah！
凑近点看，屁事没干。这是宇宙模特公司的三个小兄弟为你带来的一个下午摸鱼、寻找观点的都市生活观察播客。我是李挺，一个在公司安家的胖子。
我是包增浩，一个人走茶不凉的年轻人。
我是江科，一个工位上空空如也的电子厂流水线工人。
你们可以在小宇宙、 QQ 音乐、喜马拉雅、微信公众号关注订阅凑近点看，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任何更新。如果听到什么地方你觉得值得反驳或者插话，请一定要评论告诉我们。如果什么地方让你脑洞大开、深以为然，也请别忘了为我们点赞转发，并且标记为喜欢的单集。如果你想和更多凑近点看的 Amigo 们深入交流、共享摸鱼时光，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里来。只要微信搜索拼音宇宙模特，添加小助理，很快就可以加入到我们中来咯。快来玩吧。我前两天发现一个事儿，这个我们堂堂杭州电子厂啊，这工位是要钱的，你们知不知道？
这不废话，
不，工位不要钱是变出来的？
工位不要钱
是大法师吗？
还说工位不要钱是因为大家都坐在地上办公吗？
不是，要钱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们每个事业部是要给公司交这个工位费的
啊，算成本。
对，他是要给钱的。
啊，
那很简单，就像就比如说啊，你使用公司的自有资金，公司的自有资金也是按照公司自有资金的一个考核结算成本向各个部门去收的，
是的，
不是直接按照募资成本来的。那就你这个工位也一样呀，这是要核公司成本的，因为这个东西在公司报表里面每年要
它不是简单核成本，它不是简单核成本，是真要交钱的。
从你的预算池里划吧，
不是，你都是在公司内部，在公司内部就相互划，不会实际上会出现那个财务的相互的打仗。
还是说李挺有一天早上起床然后发现那个信用卡被划了2万块钱，买的
工位费？
对的，
就是公司事业部内部的利润是要去交那个，就是是要去交他的工资的。这个
对的，是这意思。
这个我觉得特别厉害的是什么？就我听说大概啊，就是杭州一个工位，普通几个园区呢，就比较有名的几个园区呢，一般是15000左右一个月。
嗯
嗯，
如果到特别厉害那个园区呢？就是20000一个位置。
他这一个位置包括什么样的服务项目呢？给个凳子，
就是
给个桌子。
没有，行政是另外成本。这个位置
啊，地皮15000-20000，
地皮你知道，就是你租金工位费跟 WeWork 一样，你知道吧？然后大中华地区最贵的，反正大陆地区应该是上海，好像据说有25000-30000一个
啊。
然后香港应该是50000块钱一个位置。然后你想这个事情很神奇，我听到这个事情就觉得，这个你想那个实习生啊，还有一些外包的同学，
对，有些外包同学驻场的同学，
对，他那工资啊都没工位高，
对的，
因为实习一天可能200-300，对不对？你合到一个月才几千块钱，你知道他做的工位比他还贵。
那这些人是不是 HR 招他们的时候都会把这些钱也算到他们年包里头诱惑他们呢？
不会，说你来的这个地方也很值钱啊，
说你虽然一个月工资只有那么点钱，
寸土寸金，
你坐的那个地方可不便宜哦。
你来坐坐看。
尤其是在快速扩张的阶段，工位是非常紧张的。
对的，
就是相互部门之间甚至还会为工位打架的。
然后
就是因为毕竟这个人要有地方坐啊，那你这个时候把它定成价格是有效的调剂内部的这个资源的一个很好的手段，其实是。
哎，但你换过头来想，我就意识到电子厂在让你拥有这个一席之地啊，其实也不容易，对吧？因为这个事业部要招你这个人，他还得支付这个成本。
嗯，
我有时候在想说，我这个工位值15000，这样好不好？我 work from home， 对吧？或你给我安排个什么地方，地上、草地上都可以。
对对对 对，
对吧？你把那15000折给我
啊啊，
对吧？
这时候他反手问了你一句：“你在这儿也做了一年了，也没见过你交过钱，不然你把之前欠的钱先垫上，
钱先交回来了，对吧？”对吧？对，你想想，你在学校去图书馆，对吧？你每年还得给学校交学费，对吧？让你用那图书馆，公司白白把办公室给你用，没有收你一分钱，
你还找我折钱？
你竟然对，你还找我折钱？ 啊，
对的，
我可以在传达室上班，你把那个工钱折给我
啊，不是的，
我可以这样，我可以拿1万5千留下，好吧，5000当传达室费用、
哎。公司让你白白在传达室上班，甚至没有问你要你收一分钱。
你们看看啊，包间号这个领导的嘴脸已经出来了。
你要仔细想，你还是误解了这个电子厂的逻辑，他为什么一个工位要给你15000-20000，给你配那么好的桌子，那么好的凳子？他不就是怕你在家里办公的时候腰疼得太快，对吧？太早的进入伤病，好桌子好凳子让你腰疼得慢点，之后才能让你锁死在工位上多卷一点，延长你的职业寿命。所以你要想，人家这15000-20000买的不是工作环境啊，买的是你的生命，是你延长出来的那一点职业生涯。
我怀念起了我在澳洲 work from home 的日子，对吧？那真的是就想到前面跟联合国开会，在日内瓦总部，
有上来就这么高级。
什么叫低调的装一装？就是
啊，
这
个很有意思。
就跟联合国开会，
哎、啊，就跟联合国开会，也没什么大不了，
也没什么大不了
的嘛，地道，
对吧？
真的地道。
隔壁就是那个 WTO 啊，常驻代表
啊，孙哥，
代表格林纳达就坐那儿，我也是与他谈笑风生啊。
先花了一期吹孙哥，
那孙哥不知道比你高到哪里去了。
孙哥的手段比你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我也跟他
太暴力了，太暴力了！人家刚过完生日，我们也是花了一期捧完孙哥，实际上是为了垫自己。
哎，然后跟那个联合国他们开会，就发现他们每一次开会都在不一样的地方，很多时候就感觉是在家里啊，在宾馆。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这个疫情，尤其瑞士好像没啥那个疫情了，或者你们已经完全开放了，你们不回去上班吗？他跟我语重心长的，
他说我这个背景假吗？假吗？不是假吗？
然后我去追水桶去了，是吧？
跑到后面把这家衣柜踢了一脚。
然后他说组织上对我们是有要求的。
你这个组织上听的不像是联合国，我说实话像是某机关单位。
已经要求他们回去上4天班了，但是所有联合国的官员都表示不愿意，我不要。
为啥？
我在家不香吗？
啊，确实。
所以他们到现在为止，日内瓦总部大概率啊，这个到今天我不知道了，但应该还是3天工作制，剩下一个礼拜有4天在家。你看看这日子过的、
哦、很快乐。
对的，
对吧？
但这也发现问题了嘛，就是现在反过来好像 work from home 是一个潮流或者是大的趋势，但是这个另外一个风云人物啊，我们马斯克马总啊，
马总啊，
这也是一位马总，伊隆马斯克啊，对吧？他不是6月份的时候又搞了一个新花样嘛，就发了个公开信、说要求特斯拉每个人每周必须要在办公室待满40个小时，如果你不露面，我就让你辞职了、他在被问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说，如果你不遵守新的规定的人，就可以假装去别的公司工作了、
假装去别的公司工作。
我就好奇，有什么人会去假装去别的公司工作？他为什么不能真的去别的公司工作？
那肯定那个特斯拉工作还是香的嘛。
他核心的点在于说，他觉得我们特斯拉这么厉害的企业，这么牛逼的产品
啊，
在从过去到未来都不是靠大家打打电话就能把这个事情做出来、
还是需要亲自的去流水线上面装车壳子的。
我跟你说，他这个还引发了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呢？马斯克不是前面要收购那个 Twitter 吗？ Twitter 还有 Facebook 这一众就是那个硅谷的公司 他们已经逐渐的适应了居家办公的这个事儿，
就他们已经变成了可以打打电话就能实现的那种公司嘛。
对，然后呢，所以说 Twitter 在其中一条反对马斯克收购的理由中，就是说你们特斯拉还是太卷，就我们都是可以支持全程回家上班的，工位费可以折现，对吧？但没有这个话。
所以说我说实话，这个为什么特斯拉在国内卖的好啊，
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了解中国社会环境、
说到底是个中国公司，
对吧？为什么特斯拉可以做这么早的外资在中国建厂啊，作为比较早的一批啊，这符合中国国情嘛，对吧？
对的，对的，能够完美融入这个分段。
可以想到那个马斯克到中国考察的时候说，你们中国人搞的这个东西啊，一个赛点，
你们搞的这个996，
你们搞的赛点，
对，你们这个办公室12点不给空调啊，一个赛点的，
一个赛点的。 哎呦，你们还会什么免费晚餐啊？还有什么下午什么九点之后下班打车不要钱？
Excited 哎，我们就改成九点之后，你得把车造出来，造出来我就让你自己开回家。
最后就出现了嘛，就是中央已经决定了，就由马总来中国建厂，来造车。
有点听风就是雨喽。
哎，这个说的也是对的。他马斯克收购 Twitter 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觉得你们 Twitter 上原来是帮人啊。就是听的风就是雨，所以你们还是要学习。
他确实有说他要在那个推特上面实时搞一些真理传播，
说你们还是要学习
打击谣言啊，对的，就让大家一起学习一个啊。过两年你再看伊隆马就在推特上面开始教大家上物理课，一天睡四个小时，
这段又都不能播啊，那我们说点能播吧。
哎，你看说这个。两种不同的这个价值观啊，一种是让你在公司上班，一种 work from home， 这延伸出了一个问题，就我们是不得不在这个国情下大多数情况肯定是在公司上班。
嗯
啊，像包江浩所代表的这个资本派还是希望把我们狠狠地按在工位上的，对不对？
对的。
我就问了，我们是做了什么事情才能让自己愿意在工位上多待一会儿而不至于别扭啊？
嗯，
你们说说看你们的工位长什么样啊？
毕竟你要想，原来你的图书馆待着都没那么乐意，
对的，
现在让你在工位上待着，那待的时间可长多了。
哎，你这么说图书馆和工位长得在没有 decorate 的工位之前是长得挺像的，
和我现在的工位长得也很像。
啊，是吗？
对的。
所以我跟你说，就是上班的时候你要安慰一下自己，最起码今天咱来不用占座，是不是？
啊，是的，是的。
有人帮你把费用付掉了。
我之前给你们发过我工位的那个照片嘛，我工位照片突出的就是一个，就是如果不知道人，
原汁原味的图书馆，
原汁原味，我觉得就是一个正常的电子厂上班的流水线工人需要的，就基本上组成了我工位的全部，显示器、插线板、充电线、电脑，没了。
这个极简风啊，
什么其他什么都没有了。哦，最近桌上多了一个电风扇，也是因为那个新的工位一开始有一点太热，我是从前同事那儿 K 了一个电风扇过来放在我那儿，组成了我的那个工位上唯一的仅有的一个私人的用品。除此之外的话，我其实工位上是没有别的东西。但是我后来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其实在对于工位这件事情我是有很强烈的那种minimalism 的，就那种极简风的那种自我坚持。
你真的极简？
我是不希望在我工位上出现任何一个点多余的东西，就除了那个垃圾桶和电风扇之外的其他的任何东西多。我现在看着我工位上那三个七甲醛的碳包，每天手有点痒的，我很想把它们都丢掉了。
这怎么能叫多余呢？总归还有点用处的吧？
对的，它在那儿可能也是为了救我的命吧。
你看看你的工位空空如也，放什么都不多余。
嗯。但问题是我工位经常莫名其妙确实会多出来一些多余的东西。
我操！
我举个例子，我有一天出去开会回来，发现我工位上多了一台手机，插着我的充电线在那充电。
我跟你说，以你这样的一个工位的摆放的逻辑来看，你哪天回去突然发现你工位上多了个人也不夸张啊，也不要觉得意外，因为大部分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工位是没有人的。就领导抬头一看说，哎，这个工位我们是还空了一个，那个新来的那个小谁啊，你就坐这儿好吧，啊，你就坐这儿，你回来的时候发现多了个人，有你没你那工位都长的呀。
就看到江科抱着电脑回到自己的工位说，然后那个人抬头对他说一句，
同学，这个桌子我占了。
不是，他会抬头对他说，领导说这是我的位置了。我操，江科这就踩了。我这就毕业了。
不是，哎，同学，那个你看桌上那盒烟了吗？那盒烟我放在这占座了。不过我跟你讲，你追求离职风，有时候啊你追求到后面有点魔怔。就我现在每天早晨晚上为了保证这个地方的极简，我是要擦桌子丢垃圾的。就我觉得我在桌上办公干一会儿，我如果手上多一点灰尘我都觉得有点多余。
不是有清洁阿姨吗？
不行，
不会理你的桌面的。你的桌面阿姨怎么能随便动呢？动了有什么状况你负责？
对，阿姨是不太会动你的桌面的。
她的桌面动了能有什么状况啊？
所以阿姨是会动我的桌面的。
对呀，她的桌，她的桌面随便动啊。
我后来发现了，
法物可动。
我桌子三不五时是会被阿姨擦。
因为阿姨确实是没人，
太像没有人的工位了。
阿姨可能会觉得这个工位的风水真不好，每两周都要裁一个人。
对。
谁做谁亏。
哎，那你要这么说，我其实是想好奇，就是你们这些，对吧，普通电子厂工人，你们工位上到底都放了什么东西？
哎呦，那我工位上东西多了，我叠满了、
啊、叠满了。
你是什么 minimalism， 我是 maximalism
以填充为你的主要要义。
我刚当时分到第一个工位，我真的是第二个了啊、嗯。第一个工位的时候，我甚至因为我的工位上没有绿植，而别人工位上都有绿植，我内心不平了很久。我想说这是欺负新来的。
你戏也是不少，
然后你就在你的工位旁边种了棵树，对吧？
没有，我发现扫码你可以叫行政给你送个绿植来，如果你那个绿植枯了、
啊、
你还可以跟他说绿植枯了，然后扫码，然后他会给你后来换一盆、
哎、你这个事情提醒我了。我有一天工位刚搬过来太热的时候，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们那儿是扫码可以送嘛，我就好奇查了查我们这儿是不是也有类似的那种行政、嗯、然后我一查还真有，我就找行政借了一个风扇，申请了一个电风扇，
哎，对吧，
很快啊，大概五分钟吧，有一个大叔，
而且你想你申请了那个电风扇可以对着你脸吹，
不是，他背了一个跟他差不多高的风扇过来跟
我说、对，
我
就说是吧，就用大电风扇落地大电风扇怼着你一个人吹。
同学，我们这儿没有小风扇了，这个行不行？我说这个不行，这个太张扬了，这本来这工位就没人，你还放一个这么大的风扇，人家以为这工位是给这个风扇用的呢。我就让他又还回去了，
彻底变成堆杂物的。
对的，彻底变成杂物间。
我而且从小有个怪癖，就是我是喜欢被东西包裹着的
啊。
小时候啊，那个我在家里拉粑粑的时候啊，
嗯，
小时候不是用痰盂嘛，对吧？
嗯，
我是喜欢
打个伞，我记得的
啊，对对对对对，客厅的角落
把自己遮住，
然后把自己的玩具全部摆上。那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也要做一些功夫的这个事情，现在也是要做一些功夫的。所以说，我在我的工位还是布置了很多这个代表我个性符号、彰显是我工位的东西。
这里比较奇怪，李挺觉得自己是上班上拉屎。
上班嘛，就是 bullshit
一样。对的，对的，本质上就输出一些 bullshit 是一样的。对的，
很合理。
我这个堆放呢，主要分成三个逻辑啊。
嗯，
第一个呢，就是要跟这个团队里的人啊，体现我独有的功能。就比如说上面有个云台
啊，云台能体现你什么样独有的功能呢？
因为我们这个领导啊，动不动要录个讲话，对吧？然后你，哎，我操，你看李导就拿了个云台过来给他举着，哎，
我操，
领导这个位置好，哎呦，这个真好、哎。
那你不把这个录播客的设备全部都丢到公司去？
我跟你说，你以为我不会吗？就是觉得太多东西有点过分。
是领导，你记得可以说到死。
然后我桌上堆了一堆在甄选的那些要投放广告的那些杂志，
嗯，
有好多，
像什么花花公子啊，什么
Playboy，
那
个 Playboy 还是花花公子，男人装装男人。一本男人装，一本装男人。
桌上还有一些书，就是比如说什么《哈佛商业评论》嗯，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本书？因为啊，做我们这份工作的，经常要帮领导写稿子，领导每一篇稿子都得有一些对商业的洞见。那他们我没有洞见的，我不得抄一点吗？对不对？时常翻书啊，对不对？
你是很老派的嘛，你知不知道网上搜一搜就行了嘛？你还翻这个什么哈佛商业评论？
哎，你这个就错了，你这个就错了，你搜到的都是别人讲过的。哈佛商业评论这个月刚出，哎，人家还没开始洗稿子呢，
还没开始打到网络上，所以还有一段时间。
对，热门纸质版。你知道吧，然后拿个纸质版组内还可以讨论一下，
讨论的时候还显得你挺高级。
哎，你看我桌面上那本啊，是上个月的月刊、
啊、看桌面上、
啊、面
有一包纸巾。
不，你桌面上没有啊？
我纸巾是放在抽屉里的，为了不让大家看见。
封面上写着本期哈佛商业评论的主题叫做选好 CEO。
啊，
胆大包天。
哎，你老板发言发的这么暴力的吗？已经到这一步了。
然后桌上还有什么365创意文案啊？这个东西我很推荐大家。
哦，
这是一本日本的那个创意文案的广告词的那个收集的那本书，那上面那些文案讲的蛮有意思的啊，大家可以去看看。然后还有一些工具类的书啊，什么内容引爆增长啊什么的。还有一本答案之书，
那是一本好书，我推荐大家所有人桌上都备一本，如果你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看看那本书。 啊，他的答案应该大概率比你直接做的呢、哎、差不到哪里去。
那为什么他能够做到就是每一次你问的问题打开他都能回答你呢？这就跟那个就是在路边啊放了个摊子说不说话猜出你姓什么是一套逻辑。不管你问什么问题翻到任何页
都是那些答案，
都是那些答案。说了又没完全说。
这个呢答案之书我也非常推荐大家能在自己的工位上常备。
嗯，
不是说你能帮自己决定一些什么人生的方向啊，什么职场的晋升啊什么之类的，主要呢当你身边的同事在问你一些人生的议题的时候啊，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就帮他翻一下书
啊，
帮助你的同事解决他人生的议题。我跟你说，在工位上有时候要展现出一种你在这个组织内的价值和结构，对吧？
啊，
我呢就是处于一个希望成为一个大家对我啊、有好感且能够从我这获得帮助的，所以我不光有答案之书啊，我在那个工位的抽屉里面还为我有一天能够万一啊公司不也不能有一天能够吧，为我万一被隔离在公司能够成为香饽饽做了一个准备，我有个紧急救生包。
你准备了啥？
我还以为你刚刚他说什么万一有一天能登基啊，特别准备了一个玉玺。还有一套龙袍
哎
对。
到时候就真的学好 CEO 这一段就可以用上了，是不是？
我的追求没有那么高
啊，
我追求我只求成一个香饽饽，对吧？
啊、放了一些孜然什么的，什么老干妈之类，到时候就把自己抹在身上，然后让自己变成一个香饽饽。
在工位呢，我准备了一些全套的救生物资啊，
啊
包括零食。
准备这些东西啊？
哎，你前面不是疫情偶尔有爆发嘛，然后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嘛，然后我们在上海园区有被说就是发现疫情，然后隔离了72小时、
啊，隔离过可能对，要你要关在里头测核酸啥，
对吧？那就面临了一个大家有可能出现在这里面要集体生活的问题嘛。
嗯，
你可以想见，在集体生活发生的时候，我们园区里那个小店所有的物资都会变成硬通货，而这个时候。一个叫李挺的人，
他什么都有、啊，
从他的百宝箱里拿出了零食，拿出了毛巾，拿出了牙刷，还有牙膏、沐浴露、消毒洗手液，甚至还有袜子。最后，当集体生活陷于匮乏的时候，我拿出了桌游。
你不会瞒了我们这么半天，其实你在这公司是个行政吧？
我觉得应该是个 OC 吧。
我感觉对啊，就是公司自己的应急物资都没有你备的这么全。
哎呀，这个。而且其实呢，也是我对集体生活的一种向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大家能够隔离在公司，然后晚上通宵玩个狼人啊，打个桌游啊，有莫名的向往。可能太久没有集体生活了，
多么的寂寞啊！
童年那个啊，住校的生活那种感觉都
是。对，对，我都能想象，如果同样的工位是包浆号的话，抽屉只有泡面。
对，然后完就开始贩卖，
开始加价兜售。
对，然后第二种类别呢，就是体现我个性。
刚才那些东西还不能体现你的个性、啊、
不好意思，
对，
刚才只是体现我的功能性，
还不能体现你是一个讨好型人格的
人格
对，一个憨厚的胖子，还不能体现你个性。
哎、小心我这个选好型又把你选下去。这个体现个性的部分呢，很多是我同事送给我的一些礼物啊，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就留下来
啊，比如什么汉堡啊、炸鸡啊、什么芝士啊之类的。
那个放不久，那个放不久，就是一个像素显示器，你们知道这东西吗？就是一个相框，然后上面会有那个像素的画
啊，
那可以联网的，它可以自己变
，OK，
自动播放全世界的像素的创作艺术，
嗯、
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我坐那儿或我不在那儿，我的工位上是有一盏霓虹灯一直在闪，时不时的会闪过凑近点看的。logo、像素、
啊、
像素，
然后你同事就过来凑近点看了半天。
总的来说，就是他这个工位啊是打码的啊，你知道吧？像素嘛，就是马赛克，就是他这个工位得打码，你知道吗？人在不在都得打码。
我在想的问题是，你们刚才说如果我的工位我走了一段时间以后会多出来一个人，李挺这个描述啊，他走一段时间可能会多出来一堆人，然后在那边看这个马赛克背后究竟是啥。
我每周到工位开上班了，就把这个像素显示器打开。
嗯，
哪怕出差也不关，但是周五走的时候我会关，或者叫我同事帮我关掉。
会关啊、下班
啊、然后我桌上有一个，哎，也有个电风扇，但是我的电风扇比江科的要精致一点，体现了我一些对生活的追求。我那个电风扇会喷水的，
我操，
这有什么小象电风扇
还会喷水，那怕不是个水枪
那是滋水，那是滋水，不是喷水。
哎，所以你每天是会在里头加很多那种保湿护肤液是吗？让它往外喷？
没有没有，它就是正常加点水，保湿护肤液可能就堵住了
啊
啊。然后我桌上还有那个一个来自腾讯的日历，
哎、
这里要感谢饼饼啊，
对的，
这个通过这个我来彰显我的反骨，
天生反骨，
对吧？在杭州电子厂放的腾讯的东西，
告诉大家我还是随时有地方去的，你们不要。欺人太甚、啊、你不要欺人太甚、啊、
那个然后我桌上还有另外一个我同事送给我东西我特别喜欢的、
嗯、
就是一个一盒泡泡纸，你们知道那个东西、
哦、就那个可以捏的那个东西啊，装快递那个东西、
哎、可以捏的气泡膜，对对对、
啊、我以前在前司帮发货做包物流送周边的时候，我也会经常就是 K 一点边角的泡泡纸捏到拿到工位上捏、
它不是，它是一个盒子，这个盒子跟抽纸一样，就是你可以撕出一节那个气泡纸，然后那个按，
这是给你按的吗？
对，就是给我按的。它这个就是很好的解决我的一个，有时候想东西，我就手上要捏个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很好玩。
哎，我觉得从以上这四个物件呢，就是体现出来，你同事认为李挺这个人的性格啊，就是无所事事，就没有一件正事，就马赛克显示器，就喷水的电风扇，
每天对着电风扇然后喷水。
首先有一个像素显示器，叭在冒各种话。手上捏了一个这个泡泡纸，
泡泡纸对着竞品的那个日历在那捏泡泡纸，
对的，其他对头公司的日历啊，在那看捏泡泡纸，时不时捏累了以后还拿一个电风扇问自己两个字眼水，呜我觉得下一个动作可能他就会伸出舌头舔一下那个电风扇的叶子，看用舌头能不能挺住它，
或者对着那个电风扇说话，
对电风扇
觉得好玩，哇哇哇哇哇
哇，可以的。这就是你在这个里面一个形象。
我感觉你的工位上出现其他人的概率比我高，我说实话。
你别说，我的工位还是很受欢迎的。
游乐场，废话，你工位听起来是很好玩。
你这个是什么、
你这个什么？确实是没看过的啊。还有好多要那个寄快递的，会到你那儿去找泡泡吃，
就去包包快递。
那个小李啊，那个你帮我包一下。
李挺包完了，还从抽屉里拿出来了泡沫塑料，说没想到吧，这个我也有。
第三种呢，就是我的工位上摆放的第三个逻辑呢，就是要彰显了我的工作，除了个性和这个功能，还是要彰显一些工作的基本要素。
好不容易终于说到这儿了，李挺工位快被他形容的满了两层了之后，李挺终于想起来这个是工位，还是要有些工作。
在我的桌面上永远铺的一张 A3 纸，会定期的就是用完了我就去那个公司的打印机里面偷一张出来、垫在下面、
好的，好的，你的工作第一句话就很危险。
因为我还是很习惯就是用笔去做笔记啊什么的，所以我写架构图啊或写流程图全部都是先在 A3 纸上打好草稿，然后再腾到 PPT 上什么的。然后我的记事本每天也都在搞那种 to do 啊。还有一个我觉得我和江科一致的，就是我们都有个大屏
啊。对的，
就我觉得这是互联网人的一个标配。就不得不说一个大屏啊是很让人痴迷，这个大屏用过以后、
我有个同事叫大屏。
什么东西，
真的，我到时候把这期节目发给他。对，确实让人痴迷，
大屏令人痴迷。
大屏，大屏，我这句话说不出来了，一个大屏很让人痴迷。
但没办法，所有互联网人他上班一个核心的工作内容就是对着大屏。
对，而且你不觉得吗，就是当你用惯了大屏之后，你再真的用一个笔记本电脑，你会觉得放不下，你有点很难过。
而且你看笔记本电脑你人是缩着看的，但是你看大屏的时候你人是仰
着看。对对，脖子真的好很多，
好很多，而且整个人的那个姿态会好很多，大家会觉得你确实是在很认真的研究一个东西。
然后在我的大屏后面呢还放着一个体现我个性的东西啊，后面有一朵，
这什么个性又出来了，就是工作刚说到第三条，个性又呼之欲出来。
而且这个个性啊从那个大屏后面微微的伸出了一个小头，是一个气球、一个微笑花的气球啊。
哦、啊、那个是气球
那是个气球，
我一直以为是荷包蛋。
对，那颜色是荷包蛋，就白色花瓣，
荷包蛋
也
符合你的个性，没问题的啊，没问题的。
然后互联网人另外一个必备的东西就是头戴式的耳机
啊。对的，有很多，我很多同事上班都是戴头戴式耳机。
头戴式的那个就是降噪耳机很重要， 大家千万记得，
对，
你们是不能配备一个所谓的骨传耳机，不行，那个运动式耳机不行啊、AirPods 不行，我也有、但我在需要头戴式耳机的时候一定会用。为什么呢？因为头戴式耳机在互联网公司是帮你入定的，
对的，
就是你戴上这个之后，就是相当于在你身后立起了一道那个符，上面写的请勿打扰，
对的。
你知道你在工位上给待着，就会有无数的人找你，这个人找你说办点事，那个人找你说办点事，这个事情你能不能帮忙推进一下，那个事情你能不能过来开个会。当你把这个戴上，与世隔绝，你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写点东西。
然后发现他们就从你的那个公司的联系软件上面又绕了一圈，又跑过来找你。这个就是我就是完全无法入定的那种。就首先第一，我的工位在过道上，
我工位也在过道上，
人家不能过来拍拍你吗？
不是，我觉得正好有个默契，就是你看到别人戴了一个头戴耳机之后，你就有点不大好意思拍别人。
对，我经常就是可能我余光会看见有一个同事走过来，可能要找我，然后呢他可能看着我戴着个耳机对着屏幕发很认真在那敲字啊还干嘛的，我看见余光就有一个人在我面前走进来，转了180度回去，然后我想说应该消息要来了，3、2、1，单机他消息就发过来，叮，说这个看一下，没有用，我跟你说没有用，互联网连接了所有人。
所以我跟你说我的工位就是要呈现出一种什么呢，包裹，让人陷入在里面。
你这个包裹就让我想起了那个之前我们几次的线下活动啊，包括这个新的录制，我们从公司内部请来的我们那个老专家杰哥
啊，
杰哥的工位呢比你还包裹，但是呢突出了一个未来感。
哦呦，
就我第一次到公司的时候，我第一次看见杰哥的工位我都懵了，他桌面上有好像有三个显示器，
感觉是炒股的。这是
交易员是九连屏
对，交易员是九连屏，但是交易员的桌子一般都比较干净，就是一个键盘鼠标差不多，可能再有个笔记本记个字，
还有个算盘
那多惨，这个大时代了吗？又大时代了吗？又断网了吗？
以防断网吧，金融公司应该有这点意识吧。
九连屏亮不起来了，回归算盘。
那如果真的走到了你当时说的那一步，那也有一个东西叫计算器，它是一个有电池的。
有道理。
这个桌上还有好多那种显示器和奇奇怪怪，它桌上有很多按钮，可能有很多声卡呀、硬件设备什么的。
有一颗按钮按一下，我靠，俄罗斯一颗核弹，哇！
我一直说他是发导弹的，
爱国者们，我来啦！
哪个需求要是聊不通啊，就拿那个导弹去炸他。
包家号是不是已经不是工位了啊？我记得包家号已经是个很厉害的办公室了。
不是，这一步一步嘛，就是你刚进公司开始有工位，然后可能到后面你的工位也会出现一些变化，然后可能就是会有不同的阶段。
对对对，从工位到传达室，包家号的一生
啊，江号之野望。
对,
对，首先这个我实话说，你刚进公司的时候，一般肯定做的是那种偏的新人位。就是新人位的一个特征呢，就是什么呢？一般是在你整个工区的比较外围的地方
啊，跟我和江哥
就是我们俩嘛，这不就是我们俩吗？
而且比较靠过道，为什么呢？因为最靠外面什么呢？谁都从你那儿过，谁都从你那儿走。你呢，其实那个工位没什么隐私可言，你在那干啥，谁都看得清楚。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谁都能使唤你，你知道吗？谁使唤你都特别好找你，所以就属于是这个新人位。
你这样说之后，我突然心里特别凉。我工位不光在走到边上，我工位旁边还是厕所
啊。对，
你知道，就整个工区的人都要从这走，走过了以后出来，
哎，就走出来就说，哎，那个小李啊，有个那个事情找你一下，来来来来来，哎，
然后我就戴着耳机假装没听到。
这个就属于当新人位的时候。我其实，在设计自己工位的时候，始终秉持着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叫做。永远让大家看到这个工位就觉得这个人下一秒就要回来了，下一秒就要出现了，
从来没回来过吧，
始终要给人这个感觉。
包家号在工位上放了个牌子说马上回来。他永远没有回来。
是这样的，就是哪怕你可能已经走了10个小时， 但是还是让人始终觉得这个位置这个人随时可能会
在那个时候你可能已经硬掉了吧，走了十个小时
就你觉得这个人下一秒就要出现就是你这个里面要去做一些设计的。
哎，你的那个屏幕上是不是一直在放
广告？
之
后马上
回来，马上相见。
还有个倒数广告，还有什么120秒？
但每次到一秒钟会重新倒到一点，
结果发现是个循环。
对，但这个东西还是有讲的啊！你真的这个说什么你马上会回来，人家也不信你马上会回来，对不对？首先有几个，
那你怎么搞？
你细节还是要做到位。首先第一，你人走的时候，你这个桌子上，你本子一定要摊开，千万别给合上
啊，
对吧？你合上了，那肯定是走了嘛。摊开了，说明刚刚还在奋笔疾书。最好你刚刚那个字啊，那个，比如你写了一个的地的这个的，刚写了个白字旁，另外一边还没写上，就有一种这很急，对吧？本周的方案那个的，
他本来想写的是小猪的工作还没做，那结果写的是小猪白
白，
我操，出事了，
对，一个白，
旁边那个勺还没写出来，然后就让大家觉得
小猪白，
让大家觉得这个人肯定是突然被谁叫走了，或者突然有个什么事接了个电话出去走了，
对。
对吧，他肯定马上就回来了，因为这个本子都没合上，字都没写完。第二就是你这个电脑啊，最好是开了个什么文档，然后这个文档呢最好有个那个光标啊，它还在跳
啊，
最好这个输入法的框你都还没给它删掉，你知道吗？
哎呦呦呦
啊，
这个戏演的
对吧。
但这个一定要提醒大家一下，想要进行这一招的同学，你记得要把你电脑那个屏幕保护程序给关掉
对，因为一会儿三维管道了，
过一会儿就开始三维管道了
反正公司电脑屏烧就烧了吧
然后甚至什么，就是我这个人啊，还是比较喜欢喝烫水，喝喝茶是吧？
啊，我知道了，人走茶不凉。
我这个杯子，就你快要临走的时候，你咚咚咚往里面倒点热水，茶也好，杯子也好
啊，
然后倒点热水，最好它冒着白气。
对的，对对对，就是包浆号虽然不在工位上，它工位上冒着烟。
对，我这屁股一抬掉头走了，然后人家一路过看，哇，这茶还滚烫。你看那个很多电影里面演，突然追过来说：“报告长官，人已经跑了。”然后人那长官一摸杯子，没跑远，
就是啊，
茶还热着，给我追。这个就叫做标准的人走茶不凉，你知道吗？
我给包浆号建议一个在工位使用的好东西。通常呢女生可能用的多一点，
保温吗？
暖宝宝啊，你把这个暖宝宝就贴在你那个无下面
啊，
你知道吧，它那个水啊能热很久，
一直咕咕棒
给敌军制造出个假象，这个包浆号还没跑远还能追。
包浆号回来一看杯子烧干了
对吧，
走得太久
了。而且还有就是我们原来工位是可以升降的，然后它自己带电动升降功能最好就给你升起来。
桌子也能升降吗？
整个桌面一起上去
那你们这工位高级啊，
要不怎么说他们赚钱呢，他们还能升起来
对，你这个桌面啊就升起来，就是表示你刚才在站着工作你这桌子都还升着还没复原呢对吧，那肯定没走远吧，那肯定没走远吧，实际上第二天早上到公司再把它给降下来
你这个作业方式啊我也会啊，就我的处理方法是什么呢，这个本子呢的确如你这样，我也是把那个桌上摆着
你那个笔帽千万别盖上我跟你说
哎呀这个咱们电子厂不用笔帽但是呢电子厂所有人呢上班都是背了个书包，你把那个书包开着挂在你的那个椅背上，他们就觉得你还在开会呢
包括你还可以啊，有的时候冬天放一件不穿的厚衣服始终挂，
你肯定走不远，因为外面那么冷
都是摸一下说还没走远给我追过去，
衣服还是热的
对，实际上你已经在车库里面金蝉脱壳进车里面直接一合上门就走了你知道你根本不到外面去
但你们这一套呢我可能操作不了，因为我只有一台电脑而且我公司还必须要求离开工位要锁屏的呀，但我的问题是我电脑一拿就感觉这个人啊他可能跟这个公司的雇佣关系可能都结束了这工位上啥也没有，
等会阿姨又来擦桌子
是阿姨又来了这工位
又走了一个
太晦气了，又他妈开了一个
又走一个
下一个来的同学我该怎么跟他说呢，这工位还是不要做了太危险了，谁做谁凉然后看隔壁那个位置，哎呦，这个茶还冒着气呢，这个工位，
这个工位好，
有香火气，香火很旺啊。
对吧？然后我说的是一开始可能是这种新人工位，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过，当你是一个小 leader 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有点类似于科长。
你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过？没做过，没做过，
没做过，没做过。我们俩现在还在过道那儿死着
呢。你看，我没有听过这个事情，快点讲讲。
不，是这样的，就是当你比如说你这个负责一个团队啊，或者是带团队的时候呢，你那个位置稍微会有点不一样一些，因为这个时候呢，你的位置呢就会可能比较靠里面。稍微僻静一点的地方，就是安静一点的地方，因为这个时候就不太会有人能够打扰到，然后旁边可能就是你整个团队的同事呢会围绕着你做，因为这样呢你跟每个人交流起来呢都会相对来说比较方便啊。这个概念呢就有点像是有点像日剧里面那个会更夸张一点，就是有那个课长的座位，你知道吧，他就是所有人的位置、
就是两边是面对面的两排，然后中间有一个桌子是横着的、
横着的，对吧、啊？然后他放在那
哦，
就日剧这个会更夸张一点，国内应该不会这么布局，但是日剧的那个目的就是这样嘛，他就是说，
没有会的，
国内好像、
我老板就是那么个位置，而且我老板在他的那个课长位是一个江科基建风
啊、对，也没啥用，
就是他下没下班，我判断不出来，你知道吗？就是很尴尬，你没有看到，就是这样的，他走呢，我看到就算了。有好几次那种开会回来，我操，他工位上你看不出他走没走，你知道，你又不知道自己该不该下班。有时候觉得他工位上电脑也不在了，他应该下班了吧？你正准备收书包要走的时候，我操，这人回来了。
你看他抱着电脑回来了。
对的。然后这个位置呢，一般还会有一个特征，就是像你有的时候国内很多公司也不会这么布置，就大家工位都是一样的，但是你可能会有个靠里面一点的僻静一点的能商量事情的安静一点的地方，是一个比如说团队 leader 的这个来做的。然后这种位置呢，一般你仔细看它旁边一般还有一个特征，它一般可能会多一把椅子。这个多一把椅子放那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去上了个厕所，然后上了厕所回来路上突然看李挺在位置，说：“哎，小李，你过来一下，过来一下，过来一下。”
哦，不不不不不不，
有事交代你一下。
不要不要不要！
然后
我
再见一下，然后
传到班主任旁边那个补作业那桌子，你知道吗？
不是，我跟你说，
完了以后你要是作为小李，然后这个时候就跟着 leader 一起走到了 leader 的工位，说：“哎，领导，你找我有什么事啊？”如果领导跟你们说了接下来的这句话，你就要开始用到这个椅子来说。那个你坐下来慢慢讲慢慢讲啊，那当你屁股坐下去的时候你就知道妈的大事不妙，靠，这说明这是三两句话讲不完，你知道吗？一般下一句就是我们这个星期还要做个那个 PPT 啊，我大概讲一下什么内容啊，你记记你记记，
遥遥无期了，这就
这算好的。要是领导不是因为这事找你，跟你说是那个我跟你没什么其他事，简单找你聊一聊。
哟。
我哎，有事有事，别忙，我太忙了，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领导，你就说事儿吧，你就说事儿吧，领导，我小心脏受不了。
我想听事儿，我想听事儿。那我领导说这个事儿吧，就是我们这个组织啊，领导上决定说我们小组要走一个人，你看是谁好呢？
不过刚刚讲到这个，听起来感觉就好像我们刚刚聊的是大厅啊，领导这个位置就属于卡座了，是不是？
对的对的，就是一般就先是大堂嘛，
对的
大堂嘛，然后下面就是卡座，
卡座。啊，
你听到没有？他连大梯都不给我走，他给我坐大堂，
就
太他妈惨了。
外边，坐外边，
那我能不能申请一个大堂吧？
那我想请问一下，包厢现在有没有人坐呀？包厢低消是多少？
哎，那包厢号现在肯定在包厢里啊。
你再往上呢，你可能就是包厢了，对吧？然后这个就是独立办公室。独立办公室呢就各式各样都有了，尤其是现在我觉得随着很多的比如说大家往往都对什么老的那种领导办公室就是会有那种固有的成见，但我实话说呢，随着现在这个新兴企业越来越多，然后包括新的这种办公空间啊什么越来越多，现在办公室我觉得花样也挺多的，就是去过各种各样的办公室啊，放啥都有，有的确实挺不讲究的，就进去我感觉去挺大一领导进去办公室，我觉得也极简风，家徒四壁似的，就是这个远远一张桌子一椅子他坐的。
那也是江科
这哪儿都家徒四壁，我突出一个没钱。
然后有的呢确实就是这里面你感觉啥都有，哎呦，这个又是放国旗又是党旗，然后又是什么一个大的地图，各种什么架子，然后还有什么字儿，然后完了还给你放一茶案，然后上面这个有那个自动的一套泡茶的这个什么什么工具，啥都有啊，然后给你铺得满满的，这种类型也有，我觉得完全现在就看这风格。然后但是有一个我始终不能理解但是很普遍存在的东西，就是领导办公室里面那个茶案。
茶 茶，那不是很正常吗？很多领导都会
来了要喝茶嘛，这不是很正常吗？
他还有那种自动加水的，你知道吗？日日，然后
啊，对啊，对啊，
对
啊，
对。哎，你知道现在自动加水的可高级了，他那个洗那个就是茶杯啊什么之类的。它下面是条河，
对，这是可以的，就是一套、一套完整的。
对的，对的。
我觉得就是特别不能理解，因为我觉得好像就是大家不能好好坐下来讲事儿，然后就一定要手上要有点东西才能化解这个场面的尴尬，你知道吧？就不停的嘴上要讲，但手上也不能停。这种功夫茶那个茶碗啊，就浅的恨不得我吐口口水都能把那个茶碗给吐满了，你知道吗？
你口水挺多的。
后来每次给你那么倒一口，你说你喝还是不喝？我的感受每次都是我拿起来吧滋溜一口空了，人家还得给我倒，不喝吧放那儿又凉了，又不好，
对，
就很难让你自处，大家就不能坐下来好好的聊一会儿吗？我是觉得怎么着，就是本来这事儿如果要是聊得不好，这手上多加点动作就能给他聊好了，这也感觉说不准。
哎，那你想，我原来在国外律师们办公室里标配就是一个放酒的一个柜子，然后柜子上面肯定是有制冰器 然后还有一个小的那个盆，然后里面放的几个威士忌的杯子，那标配 虽然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喝、
意思，
但是因为我也没见到那个大客户来的时候啊，
来了也不会说现在就倒点酒，对吧？因为多不方便，你知道吧？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喝的，但是我是能知道他在换酒的，就是那个酒上瓶喝完了，
对吗？他晚上你们都走了，自己悄悄在那边喝了嘛，也是有可能。
但是茶是就是在，尤其在福建南方，就这个是其实是算是待客之道，就是你来了，
对对，
然后我会给你泡茶，手不能闲，
你还手不能闲。我遇到过最离谱的。有过去一个老板办公室，这个老板啊很热情，
老板给你做那种海底捞的拉面是吗？在那给你
拉一个，
还有一帮秘书给你唱歌、
哎、老板给你有一个所有的烦恼。没有啊，就是 老板让我们坐下来之后这个茶案，然后完了以后外面缓缓走进来了一个女秘书，然后开始表演茶艺，就是给你从烫杯子啊，然后什么，然后我们一边在那讲话，他在一边给大家倒，我是非常的
爹味就上来了，
对，我就极脸懵，你知道吗？我后来觉得找到了一个，就是又不搞这个茶案，
嗯，
又不来这一套，但又感觉能招待到对方的方法，
嗯，
就是在办公室里面多放点什么气泡水、巴黎水，多放点，
哦、
来了以后来人发一瓶，以表对你的重视，然后这瓶发给你
啊，看你打不打哥、
分发给你之后，你就自己喝好吧。我这也就不是什么呼哈哈的了，是吧？
我最多帮你拧一下，好吧？
对，就女生可以帮拧一下，对吧？然后这个其他你就自己喝，好吧？咱们也不是在这搞了高山流水了，没这必要。
你说这个国营企业，这个或者是说这些老式的企业是这样子，但是呢，我之前去了，我一个叔叔吧，他是一个蛮厉害的，就是大老板，
嗯，
进去他那个办公室，我也感受到了一种王霸之气。
有，
首先这个办公室巨大无比，
有领导办公室里放着一支鳖，
放的是什么？
中华鳖精，
王霸之气嘛。为了让自己企业长寿，没毛病的。
我去的又不是养生堂。那个，首先那办公室很大，
嗯，
然后它隔两间，外面可能是会客啊，就是里面是个大的，就是直接他坐的办公桌那什么的。爆料号说的是领导们有地图、有国旗啊，那个文件架什么的，那个不是。这个私营企业大老板他什么都办
啊，
就这个办公室里面，貔貅也有
啊，
关公也供着，福禄寿三尊老头都在那儿待着，然后有个大鱼缸。还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印象，就是在很多这个民营企业的老板这个办公室里，一直有一只鹰的雕塑。
哦，对对，有大展宏图，有说法的
啊，大展宏图啊。是吧？
你感觉进了博物馆，你有没有觉得？就同时进了博物馆和一个庙。
对的，那个鱼缸啊，巨大无比，就是它里面养的各种金鱼啊什么的，还锦鲤啊什么之类的。然后那个鱼缸就相当于是一个玄关，你知道吧？你从那边走进去，就能进到他的书房，一个很大的桌子，上面摆满了书。这个在他身后，是正身后是一幅大字，什么一展宏图啊什么之类的吧，我也没看清楚啊。那个右边又是一幅很长的，就是那个墙大概有个十米，也是一幅字。然后再看那个落款，哎，全是我这叔叔本人。
有
在他的工位的正对面有个书案，这个书案上面就是笔墨纸砚全部放的，有个字啊、人走茶不凉，写了一半，那个点还没点下去。
嗯，
有个字，
就展现的一种就是我 有修养。
这个逻辑是不是和你刚才说的那个展现个人的个性有很大的关系？可能老板就希望他是这样的一个个性
啊，对对的，而且你看民营企业被你瞧不起啊，你总觉得我是个土老帽啊，是个暴发户啊，不然我字写的比你牛逼啊。他的桌上这个桌子非常大，一个就总裁桌子，红木的嘛，然后上面大概有一半是书，就全堆在那儿叠起来，然后他有秘书，所以那个书是摆得整整齐齐，就每天他翻完之后你会有种哇，叔叔真是有文化，然后你坐到对面啊，这个叔叔跟你在发表言论，你往下那个最眼前的两本书你定睛一看，第一本书啊也还正常，鬼谷子啊，这个也是精通这个权谋之术啊，合理合理合理。再往前看，哎呦还有一本书，如何通过一本书让你从麻将菜鸟变高手，说到了正经。
这本应该是真的有在认真读过，都翻烂了，书皮都烂了。
我说到了正经，
涉猎极为广泛啊。
哎，对，那我这个叔叔呢也很厉害，他虽然是个民营企业的老总，但是呢，他对于这个国际形势啊，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啊，是符合一个中年男人
的啊，对
的，日常爱好嘛，
吹牛逼这一块还是得有的。
这个指指那个背后那个台海问题那些书啊，说这个都没什么，我已经是国内响当当的这个台海问题专家了。
你有没有问过你叔叔医生是怎么说的呀？
医生到底是怎么说的，我们也想听一听。
哎，然后呢他身后有一排那个书是整整齐齐，就是完全看没动过那种余杭县志。
这是啥呀？
哎，这个我就有点不懂。
放地方，
就是，一个地区地方上的那个县志，就是地方上的本地历史啊，本地
发生了这个什么事情，就是自古以来这个是什么来由，不同阶段发生了什么事。它尤其是一些地方志，它写的还是挺细的。大的就是你比如说你在当地造了座桥，这个你只有在整个比如说你大的这种历史的记载里面肯定不会写那么细的。那收在什么里面呢？就收在这些本地志里面，然后它也是有记录有传承有可考的。
哎，但是我这个不懂，因为这个书又厚又大，但是他会看吗？
哎，你所谓的这个企业啊，包括是老板或者领导，不管你是各类啊，本质上还是有样学样。一方面呢是学名人学修养，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学权力的模样是什么样，就要往上面去靠拢。放限制这个事情也是标准的去学各种地方领导，因为我实话说在一些地方长官的办公室里面就是应该放本地制的
啊，对的，对的对的，你得知道这个地方过去发生了什么。
对啊，你在余杭啊，对吧，他是余杭当地的企业家，你去余杭本地的这个县委书记办公室看看有没有，八成是有的，至少以前一度是相应的标配。所以说呢你作为一个大领导啊，那你肯定也会觉得是那我也得放，对吧，这个就是有样学样嘛。
对的。
那我这就有个问题了，对，据说在美国硅谷啊，这个 Facebook 的老大啊，这个 Meta 的老大扎克伯格坐上，
他也有本余杭县志吗？
放着习总书记的这个谈治国理政
啊，
这个是为什么呢？
文化输出嘛，重要的著作，我这个外国友人都要学习一下。
我以为啊他也是在学习哪位领导。
如果是真的各级的领导人是有相应的规格的啊，如果比如说你认识的这个领导你去他的办公室，他确实是有级别的，他的大小是有规定的，那你确实有级别的，你去他这个办公室的确是面积越大确实级别越高，这个都是有明确标准的。如果有不符合规定的啊，这个在古代叫僭越啊，在现在叫不符合规定，这是要处理的。
这个说明就是我觉得国营单位啊和互联网的逻辑可能还有点不一样。一方面呢他们这个你所工作的这个场合是你权威或者是一些你话语权的一些象征，那可能在互联网公司相对而言是更想的是你怎么方便办公，所以你看包括我刚刚说那个扎克伯格嘛，他也就是一个跟普通人一样的一个工位。
对的，
而且大家都是相对而言现在大家都是比较倡导就是说你跟大家坐在一起，那个体现一种平权，
对，平等。之前还有一个恶搞的视频嘛，恶搞那个 IBM 的工位，因为那个老式 IBM 其实还是一个特别传统的老式的互联网公司，
100年了嘛。
但 我不太清楚现在是一个什么样，因为我没有去过他们实地的工位，但他们一直讽刺就是 IBM 的工位是有大的隔间，然后每个人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那个状态， 然后包括我之前有看，好像百度的工位也是很像，就每个人是有一个相对隔开的一个自己独立的一个工位。
嗯，
但是你看像新的现在的这些大型的互联网公司，字节啊、阿里啊，大家都是就是大平层
啊，对的，对的，
所有人大通铺，一排大长桌子就通过去了。你一不小心你可能会撞到隔壁的那哥们儿的手肘。
逻辑上来说，这个互联网公司的老总也都应该是跟大家坐在一起的。
是的，
对吧？但是呢，说实话，这个所谓搞平权有时候也的确有点不方便。你说小扎坐在那儿，你能天天去找他吗？
你坐在他旁边你也有点难受。
我跟你说，这也是某一种所谓的文化塑造的口径。
嗯，
你说实话，我也见过挺多的公司号称他们的这个 leader 就是或者是大老板就是跟大家坐在一起，但实际上你在工作里面你是知道的，他比如说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商量，他不可能在工位上商量。
哎，对，就也有不方便。
你当着所有人商量吗？对吧？这事肯定不合理，所以他肯定要找单独的区域。那你这个时候就往往变成脱裤子放屁了，就是他在那放一工位，那工位就是个意思，就是说可能有这么个事儿。
嗯，来过。
对
的，哎，
对
的。但你们会不会有时候比如说躲到外面去上班，因为在工位上人家总找得到你，或者是说有些干扰在。
我躲到外面一般就不上班
了。那不是的。我说实话，有时候躲到外面才能真的上班。比如在澳洲的时候，我真上班是在那个公司楼下的咖啡馆
啊。
公司楼下每一间咖啡馆都是我的工位，只有在我的工位上不是我的工位。
你这个逻辑跟我也是一样的。我的工位极简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我大部分时间应该是在各个会议室之间互相流窜的。
对，你的角色主要你都是会。
我管这个叫以赛代练，就是靠开会来调动起自己上班的状态。就有时候没会啊，坐在工位上突然发呆说我该干什么。
确实，你是属于先开起来再说。
然后一进会议室下来，我原来东西没写，然后赶紧开始赶。我说回这个工位，我其实刚才我们聊了那么久，因为我当然我个人是一个工位极简风的人，我是很不想让自己和这个工位有产生更多个人连接和情绪的人。
你不是极简风，你是离职风。
对，我可能雇佣关系跟这工位都已经一线之隔了，
随时准备拍屁股走人。
对的，
体现出比公司不在乎你更强烈的你不在乎公司的感觉。
对，
以至于让公司在你的面前被有一丝感到被威慑的感觉。
对，
我们俩可能是两种路线。
嗯，
一种路线就是都是防裁员，你那个路线呢就是
心理和精神上做好了准备的。
不对，领导在那个位置上他望脸说要他妈裁谁呢啊，那个哎江科的位置啊他已经裁掉了。看看下一个人。看那工位肯定就没忍很久了，
放弃有这个人。
对吧？他以为你已经走了很久了，真的，结果人才完了，发现我这可能还在，你怎么还在这？
看着我拎着电脑回来了。
我那是另外一个路线，我那是把我的工位啊打扮的像个家
啊，就人家在看，说我有要采礼品的话，可能这个房产产权都要出院交割了，
是不是？还要付遣散费啊，还要付那个搬迁费啊，是不是？这么多东西在这儿。
那牙膏挺好用的，要不再留两年。哎，不过这还是那个问题，我就特别想不通，到底就是你说人为什么会喜欢在工位上去放上个人的物品，或者甚至是他生活相关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他要留一些个人生活的念想在上面。
嗯，
你至少呢，
对吧？
有的时候啊，看到这些东西你会觉得，哎，我好歹是为了这个一些事情还在努力，对吧？你比如说你什么家人的照片啊什么这个放在上面
啊。对对对，有的人会放。
那这个家人的照片一般都是港片里面那个总督察那个放在桌上
之类的，
对吧？一般他立 flag 了，就是这次行动要出发了，他得把那个照片拿起来看一眼，然后出去就死了，
大概率是回不来。
在电影里面这个大家尽量少出现这种桥段，对吧？然后就但是还有个很重要的点，他就提醒你一下你的比如说目的是什么，意义是什么，对吧？你或者觉得哎一些美好的瞬间你觉得挺好的，毕竟你在工作上面还是痛苦的嘛。
想想那个周树人先生在他幼年的时候在他的工位上也刻下了一些对自己的警醒啊， 一个早。
我跟你说，
哦，
我反过来其实想，他现在我们都解读说这个周树人，我们鲁迅是为了刻了一个早，是为了鞭策自己。我其实想了想，我他那个年纪，八成刻这个早的概意思就是那个心中恨呐、啊。你知道这么早就让我来了，我靠，这么早早拿一刀在那刻，你知道吗？早叫你们早上来，给这气的，你知道吗？给磕了一早。后来这把鲁迅是什么地位我们也都知道，他说哎呀，鲁迅先生很早的时候就在课中磕了个早来鞭策自己。我跟你说，等到你有一天也功成名就了之后啊，你这个位子上放的东西也会被大家这个啧啧称奇的。就是说就江科就是工作就是极简，你知道吧，跟他做出这样伟大的产品是一样的，你知道吧，就没有一丝的多余，对吧。李挺奥成功了之后就
我江科都不是做产品的，他怎么会做出产品来的，就是因为他工位极简。
万一我要是他妈的哪天真走起来，我在工位上扣上 OKR 三个大字，我操，就卷死大家。
我跟你说，你在工位上刻个干，妈心想干，然后后人就解读为往解读为说，哇，这个江科就是在工位上刻了一个东西，鞭策自己，告诉你 要自己努力，就是要工作，就是要
咔咔
工作，就是要踏踏实实的干，对吧？然后其实你气的是在想着干，
主要舍不得这份工作，是因为房贷还需要还，仅此而已、啊，非常单纯，这没什么好解读的。
对，想想你辛苦了半天，你一个月的这个工位钱都付不起。
对，
对的，
是啊。然后你想想放这些东西啊。包括什么家人照片，还有放自己什么宠物的照片呢、啊？还有就是一些能够提醒到自己还美好的瞬间的时候，是为了在工作的时候，激励自己，或者让自己不要忘了为什么而工作。之前其实有一部还挺火的一个剧，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叫《人生切割术》
啊，
嗯，没看过。
对，然后这是苹果出的一个剧，
不是豆瓣评分挺高的，9.1分，
非常高。首先，它的这个审美风格特别像苹果，嗯，就是一个办公室巨大无比。
嗯，
四张桌子
空空如也，像极了江科的工位、
啊、他整个的这个画面风格啊，在美术设计上面还是挺棒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他这个题材很有意思。因为什么叫人生切割术呢？他说的是这个有一家巨大的公司叫 Lumen， 这个公司呢发明了个技术，可以呢让人在不同的场景里面啊去切分人的记忆。也就是说呢，你可以到你上班的地方不知道你在工作以外的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只记得工作发生的事情。然后你下班之后呢，你并不知道你上班是干什么的。
嗯
嗯。
然后你就可以专心做一个下班之后的，对于你的人格进行一个切分。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就当李挺，
就你上班是一个人格，下班也是一个人格。
就是当你进入公司那一瞬间，你的工作人格接管了你，然后你就只知道工作。然后呢，你的下班之后的那一瞬间，你对于你今天在公司里面受的气，跟人吵的架，遇到的各种傻逼的事情，你都不记得了，你只记得我今天的工作结束。
这、听起来挺好
的。对的，你乍一听这个事儿挺好的。
那你下班你会不会很奇怪，为什么我从出生到现在每一天腰都这么、
对，就是被嘎了腰子，对吧？对，
很奇怪。
你讲这个事情就是，当有一个场景。有人在上班的时候，因为我就不剧透了，反正因为某种原因他受了点伤，但这个其实受了点伤实际上是对他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么这个公司在他走出电梯，因为他的记忆切割是通过在一个电梯做场景的切换，当他走出电梯之后呢，回到他的下班人格之后，会给他一个 gift card。这个 gift card 呢，然后首先是可以去一家餐厅，等于是抵多少块钱的一个用品。然后第二会给他一个纸条，告诉他今天你在上班的时候，因为在某一个地方一不小心摔了一跤，所以说把什么地方擦破了，
就这还是个补偿，
对，擦破了。所以说呢，这个是因为对你对这个工作的一个努力付出的一个补偿，一个奖励。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看身上某个地方破了就合理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啊。
具体的我就不剧透了。
但我问一下，如果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在工作上我弄伤了，我下班拿了一张纸条说我因为什么原因的，但我第二天去上班的时候，我会我的接管我的工作人格的话，他会记得昨天工作发生的事吗？
会
啊，但他只记得昨天工作发生
的事。对于你来说，你每天的工作人格的记忆就是出电梯门开始和你进电梯了、你下班了啊。然后就是这个事儿呢，第一你刚听起来的时候你觉得哎这事儿挺好的， 就特不是特别像我们的是说，哎，工作就认真工作，咱玩就认真玩，特别像小
我跟他 balance 啊，
用那个屁话，
是不是就是你小时候爸妈跟你说的，对吧？
我再问一下，就是核心他上班几小时呢？
八小时，他不加班的。我跟你说，感觉特别好。
哎，这听起来很好。
那八小时感觉还可以啊，而且你想，工作中你受了气，你拿到那个你的业余生活中，那很烦的，
对
不对？
所以呢，这个事
你的情绪消耗很大的，
所以这个事儿呢，乍一听大家觉得，我靠，这事儿挺好啊，对吧？那我就给他切了啊，对吧？切了以后，咱们各不相干啊，就各不相干。然后这个我以后工作就纯粹为了工作，以后也不会为他影响到我的生活。这个剧讲的事情是什么呢？本来这个事情啊，他就在平静的就这么进行下去。记忆切割呢，在他的那个世界里面是个有争议的事情。也有一群反记忆切割的人，就每天去抗议啊什么什么，但是呢也很多人去接受了这个手术，就这么过去了。直到有一天，哎，有一个这个女主来到了这个办公室，成为了这个办公室里面的一个新同事。哎，她身上的一种叛逆的气质打破了在这个部门里面的一个瓶颈。具体呢我不剧透，但是我可以给大家去说几个方向。第一，这个片子啊叫做工作惊悚片。它的分类你就看，它叫工作惊悚片，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我认为所有的工作片都是惊悚片，
因为它充分的把工作的惊悚的部分啊给你突出了出来。然后在你想着就是我们上班是不是还要放一点什么家人的照片啊什么什么，就提醒自己为什么会去工作的时候，他把这个完全给抹平了之后呢，会出现什么这样的情况？首先第一，你不会知道你每天在里面的工作的强度是多么大的。然后就是你哪怕你被强制加班，你在下班出来之后啊，你都不知道上班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因为你哪怕被强制加班出来之后，他都会给你的外面的这个人一个合理的解释，
一个解释，
对的
啊、
哦、对，他都会给你，
他都会给你圆上。
但钱会多吗？钱多也可以吧，
不一定多，但他反正都会跟你讲。你都不记得你知道吗？你都不知道，你说不定你说不定每天进去就被人绑起来疯狂抱你菊花，你根本就不知道。然后我跟你说，
那出来的时候他怎么跟我解释我菊花
太大？他说你今天中午饭吃的太辣
了。太辣了。
然后你也觉得没什么问题就走了，
对吧？然后就是首先他是第一，然后这就出现了他当中一个很可怕的设定。在这个公司里面，你要想辞职，你必须要有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同时两个人格同时提出辞职，这个事情就非常难去办到
啊。
所以女主在开头的时候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她就想办法在各种的情况当中能够留下一些证据，提醒外面的自己同意自己辞职
啊。
但是这个信息始终是传递不出去的，因为他们设置了很多的一套的体系，比如说你走出去的时候，你身上不能有任何一片纸条，对吧？然后身上也不能有字儿、你哪怕就是把纸条吃下去，他都会把它检测出来，对吧？他是把这个专门设置了这套系统，
那必须自己给自己设置一个密码才行。
也没有，
提前得知道。
你在里头设置密码，出去就忘了。
重点是，你就必须在进去之前设置，但重点你进去之前你并不知道会这样，
对，
你知道吗？所以说你在这个里面就会出现一个外面的人对里面的人的一种身体奴役。因为外面的人是完全不需要承担任何的这样的痛苦的，
我觉得活得还挺开心。
对，但是他是对里面的人的一种极大的努力，就里面的人可能很痛苦。然后在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到后面大家如果看这个剧看到后面就会发现，有一种人是走不出公司的人，这个很可怕
啊。走不出公司，那不就是我们吗？
对啊，对对啊，确实。所以工作惊悚片吧。
对，我跟你说，这么跟你说，美国人这块还是
美国的编剧不行啊。
你要放到中国来，我跟你说，第一集就走不出去公司，我跟你说，最后就变成丧了，变成惊声尖叫了。我跟你说，
他们还会有一种孕妇小镇，就是让大家去生孩子的
啊，
也在里面做记忆切割，因为生孩子可能会有痛苦的记忆，所以他每次进去的时候呢，就是把你的那部分记忆给切除掉。所以说你想想这个事情，你仔细想想还是挺可怕的。有一些人是不知道自己怎么生了这个孩子，但他知道这是他的孩子，那怎么生的他不知道。
OK，
就好像你出来之后你菊花藤，你并不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事，你甚至都不知道这是不是你的菊花。
你唯一的问题就是你这辈子都不敢吃川菜了。
这是一种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完全切割之后产生的另外一种恐惧。之前我们说的一种恐惧都是分不开，这个剧告诉你完全分开了。也挺吓人。
对，所以我听了这个人生切割术呢，我突然觉得就是我们对工位啊，就是 这个我要跟江科说了，对工位一个布置啊，其实可能是一种在，因为你的工位是被安排的，对吧？你没有选择的，你要在这注定要做你的工作的，在你这种被安排生产那个价值的过程中，你变成一个零件，然后你在此在这工位上，在安排的过程下，你还能找到一些东西是属于你自己的符号的，跟你自己生活相关的，可能是一种挣扎。就往远了说啊，就又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手稿里面说，工人对自己劳动的产品就是一个异己的对象关系。什么意思？就是你创造那个东西，
另外一个我嘛，
它始终不属于你
啊。
对，它始终不属于你，它又是你创造的，但它始终又不属于你，因为它本质属于资本家或者属于这个组织
啊。对，
所以根据这个前提，就会变成你作为一个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与自身相对的那个异己的那个对象世界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强大，你花的力气越大，你那个组织越强大，而不是你变得越强大。
对的，
很多时候啊，而且他自身和他内部的世界其实会越贫乏，就跟我们现在一样，我们把所有东西输出嘛，因为公司需要你是输入，
对，
然后你就不断的给他输出，然后你把自己掏干。
这就是我们之前那几周工作特别忙的时候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我们在聊选题的时候人是枯竭的，
聊不出来了呀，因为都是全贡献给公司了。你看你为公司你得看哈佛商业评论，搞这些书，你得搞点东西给公司，结果就是你的内部世界变得越来越的贫乏，但是他那边的东西越来越多，然后归属我们自己的东西是越来越少的。就不得不说你听到这个部分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像是这样。所以说其实你看每个人，我甚至觉得在这个情况下，你在工位上去留一些你自己的 personal 的比较有识别性的东西，可能是你在这个被安排的这个社会机制下一种自我的
一些火光吧，等于说一些属于自己的火意识的火光。
对，就是所以当你变成特别像你那样极简风的时候，说实话你就有种我随时被他安排。对，你可以说我对他的态度是他就是我一份工作，你越是这样的时候你可能越容易被他所控制，我这么觉得。这所以我在想说，有时候可能是我们每个人不同样式的工位，无论上面有只鹰啊，对吧，还是有个像素显示器啊，还上面只有一个从离职同事那边 K 来的电风扇啊，其实可能是某种程度上昭示着我们对工作意义的理解，就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在对待工作。
一方面是有可能当你的工位上所有的东西也不叫极简嘛，哪怕说有的人他的工位东西很多但全是公司的东西，其实某种程度上也会有你刚才说的会造成的那种情况，就是人的意识完全的被资本家或者雇佣你的人所掌控。在我看来，其实如果我的工位是空的情况下，其实某种程度上我在保留的一个意向就是我有一种我可以灵活的支配自身的一个状态，这个状态被我用这个工位极其低的切换的成本来告诉我自己。
就在意向的这个想象中，你没有把自己任何 personal 的东西贡献给这个
是的
公司，贡献给这个组织。
其实某种程度我就在告诉我自己说这个东西的沉没成本是很低的。
我想到一种更好的问法，就是我那时候刚入职没多久，那个从杭州电厂刚入职的时候，当时老板在午休的时候就问了我们几个人一个问题，他说哎，你们打算什么时候退休
啊？
然后大家纷纷说了自己的这个见解
啊，
然后
啊，老板说要不明天吧。
那我看了一眼江科，他已经退休了。
对，就退休了。
这工位上都没人了，对吧？
现场退休，原地退休。
然后他问我的时候，我说，就是我非常本心的答案，我说，我不退休吧。
啊，你是这样的人，你是这样的人，
就是，然后把我老板给惊到了。他没有想到这个答案，
老板心想还有这么不真诚的回答，
以我来说非常真诚的觉得怎么会有退休，退休我干嘛呢。
这就是我和李挺从工位到底子里子里头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如果我有机会退休的话我马上就退休。
退休干嘛的？
就老板可能刚说完这个退字的时候，老板刚说完这个退字的时候，我已经把电脑还给公司了，很快的，很快。
所以说你看我这不已经退了吗？就是现在 right now。
对，老板话还没有说完我的电脑已经还掉了。
不，但是我的问题就是你看 那你退休干嘛呢？
退休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对啊，干自己想干的事儿，不为了赚钱做事儿， 那就是退休了，我觉得你这
对你还是要做事儿。
不是，我觉得这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说，退休可以让你做你想做的事，也可以让你不做事，这是退休给你最大的价值。
我觉得他给你了 option。
对的，但是你为了赚钱，你必须要做事，这是最大的区别。而我选择马上退休，是因为我立即能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我得好好的睡一觉，且我能很笃定的知道说我能一直睡下去。这件事情就是赚钱没有办法让我做的事情。
你这个我这个问题又可以往下延伸，就是你说这个睡一觉这个事儿啊，就是我突然想到以前我在那时候还在墨尔本，有一天做梦，梦到个什么呢？梦到我从睡梦中醒来，我在这个墨尔本 Box Hill 的一个公寓里面，我睡的地方大概在沙发上正对着阳台，我看到在 Box Hill 有一个飞碟突然出现了，出现在 Box Hill 的上空，就看它从里面射出了一道光，嘣，就 Box Hill 被外星人
炸了，
就是这攻击了，你知道吧？我操，外星人打地球了。我想知道，来，我拿这个问题来问，就如果你们真的发现了外星人攻打地球，现在就你刚从睡梦中被他惊醒，
嗯，
江克你怎么办？
我跟你说，我想好了，我之前还真的想过这个事情，就是世界末日
啊，
然后敌人已经打到家门口了，醒了怎么办？接着睡。
我操，
接着睡，我真的，
哎，你的 solution 对于所有的
接着睡
scenario 都是一样的。
我跟你讲，我吃他一把褪黑素，我就必须睡，就是我很清楚的知道，
你这是
团成一团往嘴里塞。我跟你说，
你怎么把脑白金给干了？
哦，那更清醒了，开始分析了，已经开始分析了。是这样的，我知道我没有办法扭转这件事情。就如果外星人已经打到这部层面上来讲，基本上地球上所有有力的防御在这一刻已经都被穿透了。在我不能扭转这件事的情况下，我能够选择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我的死亡不这么痛苦。
嗯，
那最快的办法就是在睡梦中消失。在睡梦中消失，我是不会痛苦的。
你怎么睡得着的？
你怎么睡得着的？外星人都打了，
你怎么睡得着的？
外星人
怎么没睡
着？你怎么睡得着的？
比索
啊！我就
你怎么睡得着的？
如果消息我知道的早一点，我会提前一个星期吃褪黑素。我跟你说。
那你不如吃安眠药，我跟你说。
那我可能还没打过来，我先走了。
嗑多了不小心，
后来发现假消息没打，那我不是亏了吗？是这样，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我为什么刚才李挺问到说，如果能退休，我马上退休；如果工位上能不放个人东西，我就不放个人东西，是因为我在个人的状态里头，我有一个两个状态的叠加。那这个两个状态呢，单拎出来任何一条任何一个位面，都会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好的属性。他是哪两个？第一个就是我其实不太 care 周遭的人对我是怎么看，就我不太关心说因为我的表现啊，或者我的状态啊，我会被周遭的人如何评价。但同时我又不是很太关心说我自己有什么价值要实现，这也就是李挺那个问题。
不是，就是
李挺
说别人的我也不关心，我
自己
也不关心，
不关心，
所以是无所谓啊，就这么着吧。
对，
爱
谁
谁
啊。但这个东西呢，就是你往好的说，你可能会觉得，哎，这个人听起来什么仙风道骨啊，自己有自己的一套什么刀意思。
我听起来感觉像个 rapper，
他都背房贷了，他还有这 rapper 呢，他 rap 啥？
我现在
先把房贷还了。
如果 rapper 能赚钱，我明天就去 rap。但是，
如果世界毁灭了。江科然后在那看，第一个反应就是房贷还没还完，如果房贷还没还完，哈哈，赚了。我举个例子，你就突然现在要嗝屁，然后如果你现在马上嗝屁的时候，我一想怕明天星期一，我可能不用去上班了，哎，
有点开心，
笑着走的，
对，笑着走，确实
还笑九泉。
那如果是周五，
如果是周五的话，我肯定让护士让我再打我两针吗啡，我再扛两天。
我
再扛两天，
周五那我就说，我觉得我还是能抢救一下。
我再撑两天，我把这周末的综艺先看完。
到黄泉的时候，爷们儿，我赚了。
这周新番干了吗？
你知道这周该怎么赢的吗？我知道。
不，你拿那个同样是这个外星人打 Box Hill 啊，打地球了。包家浩，你怎么搞？
首先，第一反应我可能会比较关心啊，这个飞碟到底长什么样子？
包家浩还是好奇宝宝，
对对，
还想
看
一眼。
看一眼之后发现，我靠，真是个飞碟吗？赶快跑啊！就确定一下他是不是真的，朝他扔个桶，确定他不够假。确定假，这也太假了！扔个桶，真的，赶快跑。
飞碟上面突然爆出来八只触手，假吗？还假吗？
能跑再说啊。
所以包浆浩还是惜命的，他还是想要做一些自我价值实现的，
对，
还是有创业之路的，不想中道崩殂啊。但你不担心说就是像我们这种接着睡的直接被一枪毙了，你这个因为跑得太快被外星人活捉，然后天天被捅菊花，我们觉得还不如这
那也是一种体验，
这是必须承担的风险。
按照包浆浩的理论，那也是一种体验。哎，江科没体验到吧？我赚了。然后江科在黄泉下说：“哎，还好我没体验到，我赚了，我操，双赢。”
这就是包浆浩一直跟我们强调的“真听、真看、真感受”。
我当时这个梦里，你知道是怎么做的？就是你在梦里，我会认为这个事情是真的，对吧？就是我真的以为他们 Boxio 被打了，就外星人真的来打地球了、
嗯、啊！对啊，
你知道我在梦里做的行为是什么？我拿手机拍照，然后发微博。
立体想第三个就是说，就宇宙模特公司又能涨粉了。
这周选题又有了。
各位阿米狗们，你们相信我，要是外星人打地球，我一定把照片拍下来发群里。我跟你说，等着吧，我一定会发的。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为什么问我说要不退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给的回答是说，我觉得我不会退休。就我同意你们说的。我们可以在退休之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either 或不去做工作的事情、嗯、都可以，但是在我的看来，我的内在价值观上，我是希望做的事情要去影响很多人的。
对，你还是会关注价值这件事。
我不知道我存在的这个价值的最终落点在哪，就是我为什么要来这一招、嗯、所以说我一定要想办法让这个世界上留下尽可能多的我的痕迹，
嗯，
以此来佐证我活过。那最好这个印记留在别人的思想里面，留在别人的印象里面。而我认为这一件事情如果要实现，势必是要很多人去做的。所以说我要很多人去做，你不能发善心。我觉得更好的方法是就是参与在工作中，让所有人协作，然后所有人去参与其中才有可能实现。就是假设你那这个有点狂妄的，假设你是个耶稣，你不也得有一群门徒吗？
对，你也得在水上行走。
对啊，你也得水上走一走，对不对？你所说走了、嗯、你看也就二十个人看到，或只有3000个人看到，对不对？那你怎么证明你呢？这不得有个圣保罗给你传个福音吗？给你写本书吗？
嗯，
那帮你传出去。所以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必须是一个组织才能完成的事情。说我非常强调说要在组织内去进行工作，而且我认为这个就是你当然你可以说我可以远离这个资本主义的体系或者是这个工业化的体系，我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问题是如果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参与到这个钱是目前看起来这个社会运转中最多的那个流通物，如果不让它参与进来，怎么会有这么多人跟你一起协作呢？因此在我的认知中，我认为没有一天是退休的，因为我的价值实现是通过这个来做的。
嗯，
可能我看起来我觉得包浆浩不一样，是他如果有一天能够实现自己的财富积累，不需要再为别人卖命的时候，他可能会把工作变成一个纯粹自我的追求。
我会专注回自己的体验上，
对吧？而不需要听命于他人。
对对对，他会有一个切换频道的一个状态。完全我个人的感觉，我一直认为价值这件事情它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就是价值究竟是一个什么，就是我们究竟要为什么样的价值去做完善。可能对我来说，价值的定义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定义。我认为就是这个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完成了他要做的任何的应尽的义务之后，自己能够舒服的结束自己的一生，就是一个价值。我们一直在拷问自己的是说，我每天都活得不舒服，我什么时候才能舒服的开始过自己的生活？但其实忘记了我们有前面的那一大半句，其实我们也没有做好，所以我们可能只是在专注的，
嗯，
我在专注的告诉自己说，我要把我有该做的事情要做，我有父母，可能有朋友，有身边同学要关心。那结束了这些问题之后呢，其实我只是单纯的想说，那其实价值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是自己能够舒服的走完这一生就好了。了解完这件事情后，就是我是不太存在说我要切换频道的。对我来说，我每一天都在切换频道。
说起来简单，其实所谓的价值就是你有哪些应尽的义务，对吧？你这个到底什么是应尽呢、嗯、对吧？这事儿就这事儿就复杂
了
这事儿就复杂了，这事儿就聊深了，对吧？是是，什么是应尽的我们以后再说，好吧？啊，这集我们要不就大差不差聊到这里，不要再延展下去了。毕竟啊，
你的
阴茎这个话题啊，还是很长的。
那两个字， 连续两期了，我跟你说。就一个字摧毁一个升华，我的妈，
就这样吧。Cheese oozing, please keep moving. You need improvement and bleak confusion. Leave them stupid, I'm maneuvering past the spark. You're a smart ass, hard ass on the net. But I'm not gonna break a sweat at these little kiddies trying to diss me. Swept straight under the rug. This is for those who dug my flows, kept me on my toes, you know.以上就是本期凑近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更多需要你凑近点看的内容，你可以在微博搜索宇宙模特公司 UMC， 宇宙模特公司 UMC， 微信搜索凑近点看，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点击菜单那里的购买周边，还可以进入到我们小店里进行购买。最近我们还有优惠券正在发送。另外除了小宇宙，你在 QQ 音乐、网易音乐、汽水、 Apple Podcast、 Spotify、 喜马拉雅搜索凑近点看也都可以找到我们，欢迎你给我们留言投稿，当然我们也不一定采用。以上。That it seem crook, my flip blue on it, and you know that we're heaps good.